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未有依法提前三日告知开庭，令到律师措手不及，冇办法完成调阅案卷，亦都唔准许律师复印，就连质证或者系排除非法证据咁样咁重要嘅程序，亦都冇按照法律规定嚟到进行。知情人士仲指出，桂孝龙当庭表示，佢亦都系临到开庭之前先至被告知，随即提出延期开庭请求，未被准许，因此佢拒绝出庭，但被强行送到去法院出庭。他说当事人开庭亦就是要提前话俾佢听，何况佢喺看守所随时就可以将传票传俾佢，但是呢直到前日都唔知道要开庭，昨日就将佢突然拉过嚟开庭啦。佢拒绝话我唔去，佢就话你突然开庭係违反法律㗎，我一啲准备都冇。佢申请延期，嗰一边又唔同意，就将佢强行拉过嚟开庭啦。喺呢一种情况之下，知情人士指出，辩护律师同埋当事人桂孝龙都当庭提出延期开庭嘅要求，但唔被主审法官采纳，而且桂孝龙之前写嘅一份自我辩护词遭看守人员搜身之后没收。佢话并且为自己写辩护词噶，就好似嗰个丁家喜佢哋一样，呢啲嘢结果咧就被佢哋收走咗啦，唔准佢写呢样嘢。然后佢就系两手空空咁去到法院，哦，嗰个系佢自己讲噶，佢喺法庭上话我系被强迫拉过嚟噶，佢话根本就冇俾时间我，我申请延期，结果就唔同意啦。6月22号喺德国嘅传媒人人权活动家苏宇彤发出推文话，被告人及辩护人申请合议庭及公诉人回避，亦都被驳回。辩护人随后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要求对桂孝龙本人及女友的陈述因存在恐吓、虐待等情节，不能够作为本案证据，这个要求公诉人及合议庭给予实际支持，本案的延迟证据均不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展示。桂孝龙的父亲年近80的桂兴华表示，完全支持个仔作无罪辩护。佢对美国之音话，佢同桂孝龙嘅姐夫作为被告人亲属出席咗呢一次庭审。桂孝龙同埋佢嘅辩护律师喺法庭抗议庭审安排，同埋当局对被告人嘅起诉唔符合法律程序，定喺9:30分开庭，结果拖到11:00先至开庭，唔到12:00咧就宣布休庭啦。佢话违法、伪证、不符合法律程序，这个起诉亦都不符合法律程序，公安机关违法，法院宣布休庭。一位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法院在很早之前就曾经告知辩护律师6月21号开庭，过了几日又告知取消开庭6月19号，却宣布恢复原定日期，即是6月21号开庭，并没有依法提前三日告知开庭，令到律师措手不及，连案卷亦都嚟唔切去阅读，唔准律师复印，就连质证或者排除非法证据咁样咁重要嘅程序都冇按照法律规定嚟到进行。流亡荷兰嘅活动人士林新亮对美国之音披露，开庭前一日，上海浦东新区国宝将一维权人士带到去当地派出所关押，到去第二日下昼先至释放，以防他前往法院旁听桂孝龙案庭审。国保人员仲通知该维权人士的聘请单位，对他的工作造成影响。据了解，桂孝龙的未婚妻安女士，南韩人，由于担心人身的安全，已经回到去南韩了。据美国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介绍，从事科技工作的桂孝龙曾经是上海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精通英语、德语等，生活中还能够用日常的韩语、日语交流，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精英。这个是桂孝龙第二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受审，上一次他因在网上发文呼吁民主人士响应厕所革命而被捕判刑坐监3.5年。 为孝农倡导的厕所革命发端于2018年，不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提出的投入巨资改造升级中国各地公共厕所的同名建设工程。2018年中国一些地方相继爆发伪劣疫苗毒害儿童的丑闻，该事件导致民情激愤，很多受害家庭推动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其中就包括了厕所革命，即是在儿童医院的厕所的隔间内书写推翻中国共产党或者打倒中国共产党等文字，而同一时期的网上传出了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儿童医院里面出现了类似标语的图像。网传照片显示，不同地方标语的措辞略有不同，但都是围绕着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并公开提出推翻共产党等口号。桂孝龙当时在网上发文呼吁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厕所革命，并且在医院、大学等公共场所的厕所门上用马克笔书写抗议标语和反共口号，其中就包括了大病治不起、集叛狂杀弊、修宪罔称帝、苦难何时不打倒共产党、还政于民、结束民众苦难、推翻习核心、拒走文革路等字句。桂孝龙的推特账号自我介绍一栏至今仍然写有既为民请命，今受惩罚，何惧牢狱。2022年4月份，上海执行习近平当局执意推行的极端清零防疫政策实施全面封城期间，桂孝龙在微博、微信、推特上发了一封促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受到广泛转载及关注。请命书呼吁上海当局停止极端的动态清零措施，减免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向因过度防疫致死的民众进行赔偿，给予居民发放补贴和救济金，释放因发布疫情消息被拘押的公民。2022年6月4日海外八九学生主办的年度青年中国人权奖被授予桂孝龙。同年8月份，桂孝龙实名自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亦就是现在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强，预请李书记加入个案，准他回家探视年近80岁的父母，回乡办理社会保险卡。同一封信仲对上海前期的过度防疫政策提出了问责的。之后没多久，桂孝龙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逮捕。上海控方的起诉书称，2022年4月到8月期间，被告人桂孝龙在境外社交软件推特上大量发布或转发严重损害国家形象的虚假信息，而且在本案取保候审期间仍然多次发表或转发大量虚假信息。起诉书以被告人属于累犯为由，要求法庭对桂孝龙从重处罚量刑。有法律专家认为，桂孝龙的上述遭到起诉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而且是从于基本的人道考虑。去年6月份的下旬，桂孝龙被捕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历时近三年的过度防疫严厉清零拖垮了中国的经济，失业大军每年递增，社会矛盾频临爆发的极限，他担心当时极权当局的管控模式发展下去，中国会很快进入文革 2.0 的黑暗年代。他说巴尔干半岛就是一个火药桶，中国半年之内亦将会成一个火药桶，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对于社会的管控治理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他在解决这个难题的时候，并不是关注民生，并不是关注人民的幸福安康，他关注他的长期执政，他要达到他的长期执政，就必须使用那种极端的管控模式。有观察人士指出，桂孝龙从呼吁民主人士响应厕所革命以隐藏的方式去表达抗议，到公开站出来为民请命和实名发公开信向中共高官问责，都实现了一次个人践行公民权利模式的转变。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的中国公民对当权者的监督问责行动产生深远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桂孝龙案件的庭审结果备受社会瞩目和舆论关注。 2018年廁所革命之後，質疑、抵制和反抗北京領導人習近平推行清零政策和貪戀權力強行連任的人物和呼聲不時都在中國各地出現，其中包括公開企出來的深圳羅湖舉牌抗議人士，2022年1月份北京四通橋掛橫額抗議的彭在洲，2022年10月重慶超人哥和中國多個城市以至海外多間大學校園的白紙運動抗議群體，2022年11月到12月鳥巢體育場一高塔上揮動美國旗和標語拋殺要求民主自由傳單的抗議女士，2023年6月22日網傳圖片顯示北京大學出現一名年輕抗議者，高舉著廢絕一黨極權、擁抱多黨制度的標語牌，身旁擺放了另一白紙板上印有民主革命始動、風雷鬧革命的標語。有消息指該單獨行動的舉牌抗議者被迅速保安帶走。上述抗議者當中，除網名彭在洲的彭立法和幾名白紙運動參與者之外，其餘被捕抗議人士的下落至今都是無從尋找的。有關當局嚴密封鎖上述具有震撼效應的突發新聞事件的任何消息，官方傳媒對此集體鴉雀無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